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特派谈心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周永杰。今天我们要跟雅加达特派中线谈一个比较大的题目。中线好。
Hello， 永杰好，大家好。
好。中线刚到印尼，一年差不多一年嘛。我们知道印尼的总统佐科威是非常受爱戴的一个平民总统哦，因为他出身这个平民老百姓，他没有财阀的背景，也不是这个军事将领或是政治人物的后代，那以亲民然后关心老百姓，那勤政爱民的形象大受欢迎。不过呢，在他两任任期即将要届满哦，应该都是明年要届满哦，这个两任任期过去了，十年的任期过去了。好像整个舆论，整个印尼民众的观察有一点点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哦、那我们就从中线的一篇特派专栏来谈起、哦、印尼的平民总统变了，佐科威的王朝正在成型。中线我们先谈一下、哦、中线的那个特派专栏第一段有提到最近这些年来，在印尼的学界也好，舆论也好，民间也好，对佐科威最大的一个疑问是什么？
大家觉得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平民总统，就是那个庶民的那个
庶民总统，
对，已经不是那当年的那个人了。嗯，
我们先大家回顾一下，因为大家可能这个有点历史有点久，刚好那段时间我在印尼哦，对，那其实中线有说，因为我来谈这段是最好的哦。佐科威，对，他是从一开始是个木材家具的商人出身。然后被这个政党发掘投入选举，那他第一个胜选的是梭罗市市长，他当选梭罗市市长，然后接着选雅加达省长，但是还没有做完省长、哦、就去投入总统大选，那就高票当选了、哦、那时候我还用一个标题叫做十年磨一剑、哦、这个平民总统的成长崛起的过程、嗯、我先大家回味一下，但周先生可以补充当初的这个平民总统有多么的受欢迎。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像是后来他在当选总统之前或者之后他给人的形象都是相当的没有架子，没有这个官架子，很平民，很亲民。那网络上常常会流传出哦，总统搭公车了，哇，总统跟那个没有带的随扈，那个很轻装很轻便都搭公车跟民众闲聊，总统去菜市场啊去视察，跟这个市场摊贩闲聊了，那总统到这个贫民区了，好去关心贫民了，就是给大家营造出一个，哇，这个总统跟以前的政治人物不一样哦，他放下身段，走到大家不愿意去的一些比较所谓的社会底层的地方去关心老百姓，那大家的问题他马上听到，马上解决。中线要补充一下，你之前在印尼之前听到民众对他的这个形容跟期待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其实。首先就是你如果在路上问所有人，其实大家对佐科威都是好评。
对。
然后另外呢，佐科威这个人他很会自拍，嗯、他自拍不是只拍自己，他很会拉着民众一起自拍、嗯。所以你能想象吗？就像台湾的蔡英文总统走到这个比如说菜市场里面去公园，然后就拿起手机，就拿起手机然后跟你一起拍照，让你可以传到你的 Instagram 或脸书上面去宣传。然后他跟媒体的互动也是，像最近的一次是亚万高铁，我刚好跟他有近距离的采访、uh-huh. 那当时也是他就访完之后说要不要自拍，就拿一个手机随便找一个记者的手机、uh-huh. 然后就跟我们所有的媒体一起自拍、uh-huh. 这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uh-huh. 就是从他带起的这个官员跟民众自拍的这个模式、嗯、因为其他的部长都会跟着他做一样的事情、嗯、就是表现出他非常亲民的态度，
对，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我们跟佐科威好近，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总统、
嗯、对对对，
他是我们你我身边的那种总统。
嗯，对，看中线讲的是最新的状况，遥望高铁的、哦、佐科威是多么的亲民、哦、跟记者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媒体都抓过来就来自拍、哦、其实也是他根深蒂固留在，我觉得不止印尼民众，他对留在外国民众的印象也是这样子。这个总统很亲民，是走入民间、深入民间的。有时候跟那个来访的以前脸书的创办人祖克伯，或者跟外国的元首，在街头就吃起这个印尼的平民小吃，然后就拍个照上传哦。我真的觉得他这点做的比台湾政治人物还厉害，还高干呢。我觉得台湾政治人物跟他学一学。
对，因为他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会让人家觉得非常亲切。然后加上他的 为人的就是在镜头前面的那种态度，第一我们刚刚讲的社群媒体，第二是在电视上或者是透过媒体的传达，都是他那种彬彬有礼，非常爪哇人，很有礼貌，很亲切，然后不会骂人，不会那种很激动的样子，所以会觉得哇，这个总统就是让人家觉得非常亲近，非常平易近人。
对对，真的是这个是哦，那难得一见那个完美总统。不过经过快十年了哈。我们从最具体的中线的特稿分析，他似乎已经在布了一些局。他布了什么局？对他的家族、他家人。
你刚刚说，刚有杰哥说十年磨一剑嘛？那他这接下来上任的这十年，他也的确磨了很多剑。我觉得他做了很多准备，
很多准备，
跟为他现在明年十月要卸任，然后可以继续来延续他的影响力，做了非常多的准备。那最近的一次就是引发了所有人都非常的关注的，也非常跌破眼镜的，就是他把他的儿子，虽然他没有说是他安排，可是大家都觉得就是他安排的，让他去担任反对党的候选人的副手，就是以副总统的这个身份来角逐明年二月要举行的总统大选。那大家看知道，哇，就是总统的儿子。
要去选副总统啊！要去选
副总统，对，要去选总副总统了。这样，我那时候其实第一时刻联想到就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的萨拉杜特尔蒂，就是他就是前总统杜特尔蒂的这个女儿，也是当现在的菲律宾副总统。那我就想，哇，根本就很像一样的事情。为什么大家会那么惊讶？因为虽然说这个所谓的家族政治啊，其实在比如说新加坡啊，或者是其实在台湾也是这种地方政治也很常发生。那为什么在这里会特别受瞩目？是因为佐科威都一再过去常常在强调他自己的出身，他跟过去印尼传统的都是由这种家族啊，或者是军事财阀啊这种执政不太一样。他当初出来就是要强调自己是独立参选嘛，然后是自己一个人，
对，
然后不是这种夹着这种家族势力。可是看起来，如今他把自己的儿子推上了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好像他自己要建立自己一个政治王朝的这种感觉。
对，我们来一个一个谈好了。他的长子大儿子叫吉波朗今年才35岁，明年即将要跟这个
他今年36岁，生日刚过
36岁，好，他要跟这个。反对党的这个老大哈，这个普拉博沃，对，现在是国防部长哈，一起角逐正副总统，那是当选几率蛮高的。目前民调他是这一组候选人民调是最高的哈。
对，
吉波朗36岁，他的过去的背景经历干过什么事？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当他爸爸当选总统之后，他那时候好像大学刚毕业没多久吧，他就试图去卖一个印尼有个传统的一个煎饼叫马达巴，很好吃啊，就是有点像我们的。你说红豆饼也好嘛，红豆饼或是跟什么那种煎饼的结合，印尼的传统的一种小吃煎饼，他去开这个餐厅卖马达巴哈，那卖一卖卖一卖，好像也没卖出什么什么什么名堂哦。后来就去选这个梭罗市长，当然在那个老爸总统的加持下，他高票胜选了梭罗市长。那他的任期其实也还没有做完嘛，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做完，
他现在两年而已，
对，现在要去选副总统了哈。那这会被给大家贴个标签说。这不是正二代，什么才是正二代？
对，就是非常的明显嘛。因为老实说，他也跟他老爸不一样，他老爸还是先当完梭罗的市长，然后再去当雅加达的省长。那梭罗市长其实是一个，其实人口根本就不到，才几十万人的一个地方，他跟雅加达根本就不能比，他是一个小地方的地方首长。那现在就一跃就要跃上了副总统，那看起来就是很明显，就是佐科威在后面来帮他推一把，所以。像你刚刚提到，就是刚刚有杰哥提到的，他之前卖这个马达巴，所以有一些印尼的华人就开玩笑，因为其实蛮多印尼华人都是经商的，在印尼，那他们就笑说：“哎，奇怪，他自己好像那个经商也不是很厉害，然后怎么去管理一个国家？”大家也会很多质疑声。
对，对，所以好，这个是他的长子，那个这个吉伯朗啊，但。我们再进一步推，因为他有提到，其实印尼以前的法规、选举法规对于这个参选总统、副总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嘛？你想想，我记得是不太可能让这么年轻30几岁的人去选副总统。
对，规定其实是4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来角逐正副总统。
那吉伯朗怎么办？怎么选？
对啊，刚刚有提到他36岁，今年是刚满36岁嘛？那到底怎么选上的呢？其实也非常的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其实就是在他登记的前一周而已哦。
对，
这个印尼的宪法法院，就是因为当时在前几个月有很多的 人有送出这个诉求啦，他们是诉求说希望可以降低总统的这个年龄限制。那其中几项的这个裁决都在这个前两个礼拜就做出来了。其中一个裁决就是说，哎，这个年龄限制还是没有改变，还是维持40岁才可以选总统。
对，
但是当时我其实就很快我就发了一个新闻了。
对，
哇，我就写说哇，那这个总统路就被挡住了，
对，
那大家就不用担心了。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些学者还说，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原本担心的这个政治世家王朝不会发生。
对，
不过再过两个小时，我就发现我的新闻必须要再更新了，因为呢，当时有很多个这个裁决，那另外一个裁决，他却允许说，如果你经过民选可以担经过民选担任地方的首长或者是民意代表，就可以免除这个年龄的限制。转个弯来，换句话来说，其实就是为这个吉波浪来开这个选副总统的大门，
那因为他就是吉波浪条款嘛。
对啊，完全就是吉波浪条款。
Okay.
所以当时我就赶快必须要再更新一个，就是大反转，然后就是为他辟境来选这个副总统。而且啊，其实在这个裁决过程中，有一个非常让人家觉得很傻眼的一个部分，就是其实这个大法官里面有一个人，是佐科威的妹妹的先生，也就是妹婿嘛，然后就是吉波浪的这什么说姑丈吗？
对，姑丈，姑姑的老公，狗丢，对，没错。
对啊，这对，然后想说，那这狗丢自己在评自家人，然后其实这个狗丢在更早之前还没有裁决之前，就已经有举很多例子说，哎，其实让年轻人来当首长是很不错的啊，来管理国家，他还用一些军人、年轻的将军来举例子，所以其实他的这个 sense， 他的态度，然后他的这个立场也非常的明显，所以你看这裁决出来，然后所以大家就觉得，哎，怎么都自家人在自己评定，然后看起来就是所有都是你已经安排好的一个布局，让自己的儿子可以顺利参选副总统。
这感觉是一个塞好的一个铺好路哦，让这个吉波浪可以顺利的参选副总统。好，那我们再讲他小儿子哦，卡桑。卡桑现在卡桑就是他的新闻相对比较少了。我再回到吉波浪，吉波浪这是人生胜利组哎。他的老爸佐科威当上总统没多久之后，他就结婚了。他娶的是印尼的选美的皇后的冠军，
漂亮，
对，很漂亮。然后呢，闲来无事去做个那个煎饼的生意，做一做没兴趣了，来选个梭罗市长。然后现在不知不觉的，他就要选副总统了。其实这个人生的转折哦，真的蛮奇妙的哦。他的小儿子卡桑现在在干什么？
其实他原本也是做生意的，他是做饮料食品业的。那其实也是很突然，因为他的消息其实没那么多，因为相对大家都比较关注当那个梭罗市长的儿子嘛。可是这个儿子是突然间，也是在九月的时候，就上个月，
对，
突然间加入了这个印尼的团结党。
对，
然后这个团结党其实是个蛮年轻的政党，
新的
政党，就是以年轻人为这个号召，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会加入这个政党，然后也是以这个吸引年轻人为主。
对，
那他加入之后，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变成了党主席，所以就让人家很傻眼。所以奇怪，原本不是两个儿子都
不从
政吗？
对对
对，那现在两个从经商完全就变成政治人物了。然后加上像我那时候去采访这个吉波浪跟布拉博沃去登记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的弟弟，就是他的小儿子，这个党主席也是在他的坐车上面跟着一起游行，然后一起去参加这个提名参选。
补充一下，这个团结党的党主席是一个很漂亮的华人主播，他有华人协同主播。
上一任，
对，上一任，现在换了创立的这个政党本身就是很亲支持佐科威。那我们谈一下，这是儿子，儿子跟爸爸亲一点，这个很可以理解嘛，爸爸支持儿子。那女婿呢？你知道他的女儿是新闻最少，当初我还在印尼的时候，他的女儿有个新闻呢，在印尼大家乍看是趣闻，但其实他效果很大。他女儿去考公务员落榜了，但是呢，他坚持不靠爸爸的关系，考书就考书了，落榜就落榜了，就不从政不当官了。哇，他传为佳话，哇，这个总统女儿跟一般人一样去考试，然后分数差一点点落榜就落榜了，也不走后门，不靠关系，就不当公务员了。哇，这是好事。可是他女婿听说也从政了。
对，其实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说，他落榜就没，我刚刚落榜然后就跟着一般人一样，就没有去从政，听起来 就是在为佐科威加分很多嘛，就是为我刚刚讲到这个平民形象。可是像刚刚永杰哥提到，就是但是他落榜了，可是他的老公就是这个佐科威的女婿叫芭比，
对，
叫芭比。然后他其实后来就去参选北苏门答腊的棉兰市的市长，那后来也是成功当选。
嗯，所以这个看来他的家族很多人都在从政，都是在当这个地方首长。
对啊，
嗯，
就是很亲近的家，这三个人。
是，
我是中央社驻雅加达特派员李宗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我们在往最近这一段时间推，我们知道其实他佐科威第二任任期也做一些内阁改组的工作哈。那听说内阁改组的一些人选也是他自己的人马嘛？
对，其实可以更早，可以再往前推。他当然最近这一两个月，这过去几个月又做了很多的内阁改组，可是可以再往前推一点。他其实很早在第二任期的时候，就把他所有的敌人纳为朋友，所以我们常常在媒体同业聊天的时候，就是说印尼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反对党的一个政府，因为他把所有的反对党的主席拉来当部长。最好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嘛，就是
和
我，他其实是反对党。
对，
然后他就把所有这些反对他的人全部拉进去内阁里面。
嗯，
不过呢，就在前几个月，他就开始亲这些反对党的人了，把这些党，这些部长换成自己的亲信。
对，
那些部长其实很，这两个主要的这两个部长其实都是因为贪污，案而离开原本的位置。然后接下来佐科威找的这个人，其实都是亲自己的人。比如说这个通讯与讯息部长，其实这个在 G20 在去年底的时候我才采访他而已，然后想过几个月他就因为贪污的关系，然后就离任了，就离职要被抓去管了。
嗯，
那后来他任命谁呢？他任命了他自己的这个有一个叫 Projo， 就是佐科威的这个志工组织的主席，来当这个通讯部长，来接替之前这个被就是因为贪污卸任的强尼。另外一个是最近的，就是其实这个很可惜，是因为这个农业部长其实跟台湾关系非常的紧密。那后来他也是因为贪污卷入贪污案，然后也下台。那佐科威接下来找的人也是非常亲近他的一个人，叫做安迪。那他也是一直都效忠于佐科威，然后也是佐科威在当初竞选的时候他的左右手，就为他拉很多很多票。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过去几个月他的换将啊，这些内阁其实都把他慢慢的换成自己人，都是他非常相信的这些亲信这样。
嗯，好，我们讲了一系列这个佐科威进来的转变哈，其实不管内阁的改组，或是说他拉拔自己的亲人哦，站台也好，不帮他们从政推一把，其实这个某个程度或许还都还可以接受，人之常情。但最大的争议是，他把这个当初跟他跟他对决选总统，都选出他的这个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哈，普拉博沃要搭档他的儿子来选这个正副总统大卫。其实佐科威某个程度他是支持的，他是表态支持的。那大家知道普拉博沃这个人其实是在印尼是蛮有争议的。普拉博沃他是前独裁强人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的女婿，他也当担任过这个陆军特种部队的司令指挥官。在印尼镇压东帝汶这个军事行动中，他是指挥官。那其实也犯下了很多比较这个残忍的一些可能这个对的暴行，那甚至被美国列为这个禁止入境的这个名单。
对，
所以他某程度在人权上是有污点的，包括这个他也对镇压过这个学生抗议苏哈托的运动。那这样的一个人，现在要跟他的儿子搭档。那佐科威还乐观其成，中间要谈一下，普拉博沃过去曾经是佐科威的政敌，后来被他那边成为他的国防部长，到现在佐科威要支持他跟他的儿子出来选正副总统，这样的转变，印尼民众怎么看？印尼的媒体怎么看？
对，其实大家，其实在现在大家可能不会那么惊讶，因为可能惊讶的时候是在当初他把他找来当国防部长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就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就是他把他自己的两届输给他，总统大选的人，然后把他拉回进来内阁。那这一次呢，其实他这一次其实有点复杂，就是因为佐科威现在支持的这个普拉博沃，就是跟他儿子搭档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其实是反对党的人。
对，是反对党。
那其实佐科威是没有支持他这个执政党， 就是他所属的民主奋斗党的提名的参选人，就是冈架，他却没有支持这个人，所以他其实跟自己的党内是发生很大的冲突的。那其实最近他自己跟这个执政，他有点说不过去，他到底怎么去 defend， 怎么去捍卫自己的说法，大家都还在看。其实因为大家也在很好奇，说到底他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其实跟 Megawati 就是执政党的这个，可以说是他的头吧，就是创党党这个元老。
对对，
不和的事情大家都非常，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特别是最近他们不和，因为他支持这个反对党的 Bravo War 的关系，他们不和的这个又更明显了。最近有一段影片流出来，就是说Megawati 在从舞台上要走下来的时候，左手牵着冈架，右手牵着佐科威，然后下来的时候，那个 Megawati 就大力的把手甩掉佐科威的手。然后这个影片在这两天变成在社群媒体上疯传。所以呢，他这个佐科威跟自己的执政党，也就是自己的政党的人，现在是非常不合的，然后变成在搜刮很多的部长跟所有亲近他的人，就很明显他是想要去创建一个自己的势力。那其实这个事情，我当然问，就我很喜欢在搭车的时候问司机，因为我觉得是最平民百姓的看法。他们很有趣，他们就是说，他们其实蛮不喜欢看到佐科威的转变，然后也觉得他儿子太年轻就来担任这个副总统。不过他们还是觉得佐科威在这十年的政绩是很不错的，所以他们还是决定会去支持佐科威所支持的人。这也是很多人的声音。所以虽然说大家可能觉得不懂为什么他会这样的转变，不过他们认为佐科威不会看错人啦，所以他们觉得就算佐科威可能有自己的私心，那这是人之常情嘛，可能他有什么他自己有一些自己的规划或自己的一些权谋权在里面，可是他们还是觉得愿意支持佐科威，因为过去这十年他们觉得印尼的确在进步，然后在国际能见度增加，然后经济啊各方面都很好，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支持佐科威所支持的人。那这也反映在民调上面，因为老实说应该是要执政党的这个参选人，就是冈架，应该是要排名最前面的，因为他们拥有非常大的很多他们这个政党是非常大的，
对，
然后也是主要在这个印尼的政治势力里面范围是最大的。
冈架目前是中爪哇省省长嘛，那听说做的也很好，政绩
他是票仓之一，他也是主要的总统选举的指标，就是要可以看那个中爪哇。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要看佐科威的这个势力有多庞大，他看起来从民调来上的确是蛮大的，就是他的势力还是很大，所以现在就是大家觉得怎么会这样，可是还是愿意跟着他的脚步走，这是大部分人的想法。不过如果你跟学界的人聊，或是跟政治分析家，很多人都是对佐科威非常失望的，然后大家会觉得宁愿去投执政党的人，也不愿意去投佐科威支持的布拉博沃。
因为其中现在提到是普拉博沃在印尼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有一票人是很挺他的，这个他的铁粉认为他这个铁腕统治印尼会更进步，找回印尼过去的光荣，那这个军事强人嘛，这个将领出身的也会更有魄力。但另外一票人就是包括比较这个民主自由观念，都觉得说他过去的人权污点，那他很多事情没有交代清楚，那包括他可能跟那些能源公司啊，听说他以前跑到约旦的时候做生意也发大财，那跟一些能源公司的往来，其实他的这些个人的一些过去的一些记录是让很多人质疑打问号的，但是现在佐科威支持他跟带着自己的儿子参选，我觉得这个是佐科威要去想怎么去解释，你
很难理解，
对，怎么跟你的支持者交代，过去这么支持你的人，现在你要推支持一个这么有问题，这个充满问号的一个人，一个反对党的人来出来选总统。那刚才中间有提到，其实印尼民众中间提到说，好啦，即使佐科威推的人不一定是十全十美，可是他们还是相信佐科威的判断，那其实印尼的政二代其实蛮多的，包括这个前总统尤多约诺，他的长子叫阿古斯也出来选过雅加达省长，选输了，那梅加瓦蒂其实就是印尼这个执政党的，这个老大，他的女儿普安 他也当过部长，那诸如此类，包括佐科威的儿子也当过这个梭罗市长。到底印尼民众现在，我讲现在的印尼新一代的年轻的选民怎么看待政二代这样的现象？
实我跟几个学者有聊到就是政二代这件事情，因为老实说在各国的民主政治的这个里面，其实政二代也的确 都存在嘛，就连台湾自己也是啊，
是是，
台湾的政二代也非常的多，特别是在地方势力。第一个想到就是比如说连胜文啊，连战，还有很多，其实跟地方的立委更多，还有这议员，就是非常明显的家族势力。
对，
可是啊，就是最主要的，在年轻人在看的，其实是你有没有因此，第一是你有没有因此挤压到一般平民参选参政的这个空间。嗯，如果都是家族势力的话，那其他人是没办法参选。接着第二个要看的是，你是因为你的能力而加入这个政坛，还是你是因为你爸爸靠霸主加入政坛？我觉得这也是两个关键。因为如果今天你是因为能力很好，那其实因为爸爸的或是因为爸妈的这个帮忙而上到这个位置，其实比较多比较少的批评声音，大家会觉得 OK， 把你的确有能力。那所以为什么这次 Gibran 会被那么多人批评，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你的原本当的这个梭罗市长也还没当完，然后你好像也没有什么非常大的政绩，那就一跃就跃上了副总统的候选人这个位置，太快了，你没什么经验。所以如果今天他是非常有经验的，
对，
然后也是有能力的，那可能有一些政绩给大家看见的，那或许我觉得批评声就会相对比较少，那家族政治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被那么多人。
那我打个岔，如果他那个煎饼卖得很好，算是个优点吗？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做，他如果变一个企业，
企业家，
很大型的企业，那大家会觉得是一个你会把公司管好，那 maybe 你可以在政治上会有一些作为。
就偏偏他的煎饼也没有卖得很好，
也卖不好，
然后就要出来选副总统，
变成两个都不好。然后刚才我想再回到那个，就是跟这个佐科威儿子搭档的布拉伯，我刚刚有提到他很多人权污点，
对，
那其实也要注意说这一次啊，明年的总统大选其实有很多的选票，超过三分之一的选票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
那其实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也不是太过熟悉，所以很多人其实也不太会去了解。大家都知道人权污点，可是有时候，亲身感受或者家人有经历，跟你只是看文字上面的叙述，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落差。
对，
所以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感受到，
对，
他到底是有多么的强人，而且他现在的形象也在改变。嗯，他现在有可能他背后有一个形象团队吧，非常强，在教他怎么去，因为他是非常严肃的人，他是军人出身，现在非常的亲民，因为那天我也亲眼看到，就是跟民众合照啊、握手啊，然后非常亲切，就完全不像一个严肃的人，然后也会开玩笑，然后在上电视台的节目的时候也会有说有笑啊，然后自嘲啊，这都跟过去的他那种严肃形象完全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拉拢年轻人的那个姿态比较明显，
他在改变他的形象。所以会不会可能下一个这个被造神的人就是他了，下一个会出现在菜市场跟那个摊贩自拍的就是他了，下一个会在 坐公车不带保镖随扈的就是他了，那个等于说同样的策略在用变在他身上。对，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其实历史的东西可能现在年轻选民比较不在乎，但是有一样根本的东西我觉得还是会影响到印尼的一个未来将来跟现在的政治文化，就是很多人分析啊，其实这是爪哇文化的一个特色，印尼的爪哇文化就是真的是没有所谓的永远的敌人，他们很重视和谐，这次我选出你不代表我是你一辈子的敌人，可能我可以把你拉拢来为我所用，成为我内阁的部长。那中宪怎么看说在印尼的政治的文化里面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注重和谐啊，然后我觉得是资源分配啦，我觉得包括菲律宾、泰国、印尼这些东南亚这些还在发往成熟的民主发展的这些新兴民主国家，资源的分配跟和谐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环。中宪怎么看待印尼的这个政治文化？
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的确要去了解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不同种族、不同信仰，所以他们不断的在强调和谐跟求同存异的这件事情。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要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是觉得非常可惜跟遗憾跟想怎么更好形容自尊，就是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你把所有的反对党都变成了执政党的朋友的时候，会变成没有批评声音。当没有批评声音的时候，你这个在位者可能就没办法听到 不好的声音，或听到真正的声音。
对，
因为真正的声音不会传到你耳里，因为你旁边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朋友。嗯，这时候就没有人会去督促你、跟监督你、跟诚实的告诉你哪里做的不好。那我不觉得这个长远来说会对一个民主政治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如果外媒在聊天的话，我们自己同业在聊，就会觉得这国家没有执政党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因为好像所有都在诉说
没有反对党，
乌托邦，对，没有反对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好像是个乌托邦一样。然后其实最近有些评论也有说，佐科威好像也听不太，已经没有人会跟佐科威说他的不对。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新首都的计划，
对，
所有人都是美言，很少听到批评，所以变成当周边都没有批评声的时候，我觉得就除非你这个人必须要懂得检讨。那我们也知道人性嘛，我就不觉得有厉害到当你身边的人都是挺你、支持你、捧你的时候，你还会去反思或思考，就是会去反省自己。所以长远来看，我不觉得是一件好事啊。
等于说很恐怖，就是说跟他十年前刚上任充满改革的理念，充满这个热血，我要改造这个国家，要反贪，他特别加强反贪这一块，然后要破除这个行政怠惰，他最讨厌官僚敷衍，他要破除行政怠惰。但慢慢到现在他也活在一个粉红泡泡里面，这个粉红泡泡里面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是他的以前是政敌，现在变自己人，所以他能够接触到都是粉红泡泡里面，这个粉红泡泡里面的一些美好的声音跟想象，未必真实，未必是真实的民间的状况。那 不仅会 让人想念起2014年那个在街头大声喊说他要改革这个贪腐的印尼，改革官僚的公务部门，那要改革这个世袭的政治这个风潮的佐科威在哪里，在哪里？帮大家找到佐科威在哪里？十年前那个佐科威在哪里？
还好你有经历到，
对对，寻人启事。
我是没有经历到，因为我来说他第二任期了，没有看到当年的佐科威跟当年的社会氛围是完全不一样。
我讲个小故事，亲身的小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其实是个很细腻的人，很注重在这个形象的公关那时候去专访他的时候，对，我要跟大家补充一下，真的全台湾第一位专访到佐科威就是中央社的我小弟我，那时候跟他聊着聊着聊着，因为他有限时间嘛，很多外媒要采访，然后呢他的秘书就提醒他啊，就可能那个还有十分钟就到了他就叫秘书，就是叫秘书不要吵，他要继续聊，他要继续 阐述他的政见然后他提到说这个他的就职典礼要邀请台湾的谁来参加他马上叫他秘书过来，他就说简单的英文讲，我叫你发给那个 Terry Go 的那个请帖，你发了吗？然后秘书说报告 总统，我已经寄给 Terry Go 郭台铭嘛。哇，那就是他很重视这个台湾的企业来印尼投资当然最后郭董是没有去了很多原因，就是那个时候他从一些小地方你看，就是他不把他当作是高高在上的总统哪怕是我这个刚来没多久的一个菜鸟记者外媒，他就是我再讲个最实际的，他刚刚合照的时候我站错位置，我站到 C 位了，就中间那个 C 位，他在我右边，我助理在我左边，然后我没有意识过来，后来我想哎不对，我说请他换过来，他说不用，你就站中间，所以他根本不在乎这些繁文缛节，那是那时候的他，那时候的平民总统佐科威，他的 C 位被一个外国记者、台湾记者占了，他也不生气，他也很有风度但现在的佐科威。其实我们公司有选用一些照片其实当然是比较疲惫比较老比较老，但相由心生，我觉得长相跟以前不太一样
真的
就是可能变得比较好像比较深谋远虑一些那中线
现在也是资深的政治人物了，现在
对对对。那大家就有个问题要问中线，大家怎么看他的下一步？他明年就要裸退了嘛，总不可能再接个什么什么部长什么的嘛，当总统都当过了，那也不可能接执政党民主奋斗党的主席，不可能嘛？那他下一步呢？
有一说是说他不是把他的小儿子安排在这个小政党嘛？有人说他可能那个小政党会是佐科威接下来要准备的，要去这个政党来经营这个政党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所谓的印尼团结党。这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只要他的长子顺利当选的话，那当然接着如果他的 长子也真的顺利当选的话，这个组合会的势力当然就会持续的存在。那他可以更确保他在这十年的一些政绩，或者是他想要延续的一些政治遗产可以持续下去，包括新首都，包括亚外高铁的延伸计划等等。所以我觉得虽然说他自己常常说他退休之后就要回到梭罗，可是我相信他可能回到梭罗之后还是会继续在背后操控的印尼的政局。很多人就说他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梅加瓦迪，就是他就是变成
地下总统，
长子可能就是傀儡而已，然后可能他还是一个在操纵大局的人。不过这也必须要再看布拉波沃如果真的当选他会不会翻盘，因为毕竟他也是过去曾经的敌人，那副总统其实是没有实权的，所以到时候要怎么发展就是还必须要等待。有一个学者是说，我觉得不太可能啦，不过学者是说因为这个布拉波沃已经71岁了，
对，
如果真的他怎么的话
怎么
会变成他的副总统，也是总会为了长子当总统，那这个的话就可能真的会大转变了。我这几率我自己觉得是比较低的啦。
好，我们很关注这个印尼史上第一位平民总统明年下台后的何去何从。从一开始跟中宪讲到的说，从十年磨一剑，从一个木材家具商到梭罗市长到雅加达省长到总统，又经过另外一个十年磨一剑，把他家人的未来从政路都安排的妥妥帖帖了。那其实 我最大的感想，我觉得是看印尼这个东南亚国家，我觉得人啊，人终究是人， human being 就是 human being， 他不会是神。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选民或是我们这个媒体，我们在看待一个国家的话，这个崛起串起这个 rising star， 我们真的 要体会到人就是人，人不是神，我们不要去神化一个政治人物。政治就是一个资源分配，那治理众人 的事情。对，那我是 有点感伤，就是当初心中那个这个哇头上会发光的这个从平民总统到现在深谋远虑，我觉得这个才是政治的现实啦，政治的现实。好，那我们也关注这个印尼明年几月要举行总统大选？
2月14日，就是在台湾选举的下一个月。
好，那到时候我们就请中宪为我们报道最新的印尼的下一任总统副总统，很有可能就是佐科威的长子这个基波朗担任印尼下任的副总统。那届时我们再观察佐科威的动向。好，谢谢中宪的分享。那各位听众观众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留言、按赞、分享、回复。好，谢谢中宪，谢谢
大家，
谢谢，拜拜，谢谢，拜拜，拜拜。